求主赐给我们一个顺服他的心，真是让我们常常能够安息在主的怀里，不仅是在礼拜天，让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能够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喜乐，享受在基督耶稣里的平安。我们真是高兴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我们在开始分享这个信息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正是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主你的恩典所做成的。正是求主让我们以一个真诚前进的心来到你的殿中，完完全全的俯伏在你的宝座之前。求主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行走你要我们在世上当行的道路，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到主你面前。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分别为圣，让我们来领受你要我们所领受的你的话语。我们将恭敬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像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信息，是主要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个大家晓得，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离开了雅典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那里会堂里边传讲福音，建立教会，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停留时间相当长，除了在以弗所教会比在哥林多教会长以外，哥林多教会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差不多是从50年到52年之间然后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到了以弗所，就听到哥林多教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所以在以弗所就写了这哥林多前书，来勉励教导在以弗所的教会以及教会当中的兄弟姊妹。这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贸易很盛的一个地方物质相当的繁华生活也十分的腐败这个教会弟兄姊妹虽然在保罗这么长时间的教导之下，可是在主里面保罗形容他好像婴孩，还是属血气，有纷争觉得这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心里没有完全改变，接受了救恩以后可是心里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改变，这个世界的思想非常之浓厚世界的思想非常之的浓厚，那这个受物质世界外在许多的影响所以非常之混乱信仰混乱道德腐败这个很多很多这个纷争的事情在哥林多里发生，所以有归属保罗的，有归属亚波罗的，有归属等等的，这个很多的争斗，失去教会在哥林多地方应该有的见证这个保罗建立教会不是说是只是我们一个人信了就好了，不是，保罗有一个大的一个使命感，大家是没看，知道我们教会在世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使命，教会如何的才能在世上活出基督徒要活出的生活，如何向这个黑暗的世代做一个良好的见证，这保罗心里很忧伤很着急，因为他爱哥林多的教会，而哥林多的教会掉入现在这个光景，那保罗怎么办呢？保罗要写信要教导要坚固哥林多的教会，要挽回他们能够重新回到这个真实教会应该有的这个光景。所以这个 这里边跟着这里边的思想很啊、很丰富。我今天只能凭我个人最近所领受的一点亮光来跟大家来分享。我认为很重要一节经文就是在这个第七章第十七节这里所讲的，说是那保罗看见这很多困难了、诸种的困难啊，这个困难在当时的教会有，我们今天教会其实也有啊。因为我们今天教会其实最大的一个敌人也是教会没有成为世界的一个灯塔，反而世界的东西影响了教会许多的思想啊。我们在教会来的时候好像啊始终想到的，我们你知道有时候你在开会的时候做事情的时候，你常常发现一个人他反映的东西都是世界上的东西，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思想行为等等，它是从那里来的，你知道它源头从哪儿来的啊。这保罗在当初就看见这个当时教会的光景不行，他要从根基上纠正这个哥林多的教会，要给他一些教导的原则，不只是一些实际的小的例子啊，是从小的例子引到一些原则，然后从原则再发挥一些基本的一些教导。所以我们真是很感谢神能够有使徒保罗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在教会历史上替我们立下这样子的一个标杆啊，一个标杆，让我们在今天许多年代之后仍然能够来看见当时教会的光景，也让我们的思想今日教会的光景啊。当我在想象的脑筋里面，你如果能够进入保罗这个思想的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心里着急啊，心里非常之着急啊，很想这个纠正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当时的光景。那这句话怎么讲呢？所以保罗这里一个教导当中，我觉得有一句属于真理的原则性的教导在哪里？就是在这个第七章十七节。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困难，那保罗一个一个告诉他你们当如何的解决。可是其中有个原则，你要把握一个原则，这原则是什么呢？所以你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这个哥林多教会有许多恩赐啊，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了很多恩赐，属灵的恩赐，很多恩赐啊。这个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不是自己来的，恩赐是神给的，恩赐是神给的。无论你现在有什么恩赐，是神给的，不是你努力得来的，不是你下决心努力就得来的，这是神赐给你的恩赐。神给你恩赐是有他的目的的，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边讲到恩赐的时候，就是这个恩赐是要叫他人得益处啊，是为了造就人让别人得益处的，这是恩赐。神赐给我们的任何神赐给我们的东西啊，都是要让别人得益处啊，让别人。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有几个基本的原则，讲到什么？这个凡事都可行，但是都不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是你都不能得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是你都不能够有，不一定能够荣耀神。所以叫人得益处，能够造就人，能够荣耀神，这是保罗思想当中的一个中心啊，一个中心。那怎么可以做到呢？这里告诉我们了，只要照主所吩咐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这是一个原则。然后你可以把它使用在婚姻上、主仆的关系上、一些事物的处理上等等，对世界的看法等等，但这是一个纲领，这是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不是很容易啊。这个经文很容易念了，这原则使用起来很困难了。但我就觉得我们不知道神给我的是什么恩赐啊。我常常觉得那个人有的才是我想要的啊。这个不是恩赐，我不知道神给我什么恩赐啊。这个有时候仿佛知道一点点，好像也不知道。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人呢，假如有的时候你知道赞美一个人常常害一个人。我告诉大家啊，我在哪里，就假如今天哎呀你这个人你真会讲话，还有那个人他真正觉得他有恩赐，那你糟糕了啊，糟糕了啊。所以有时候啊，你知道吗，这个恩赐我们怎么来 verify 我们的恩赐呢？ 啊，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啊，啊，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呀，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啊，我这个年纪和了、也不少的岁数啊，许多年前我问我太太，哎呀，我说我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恩赐啊？我这我什么才是我的恩赐啊？啊，这个别人讲的不一定可靠啊，还讲什么啊？不一定可靠，有什么的衡量呢？对不对？你要 verify 啊，这个，所以我们不是容易啊，容易，你要知道，知道。只要照主所吩咐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可是问题我们就常常不知道。恩赐神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是要我们来履行一些神召我们所做的事情的责任。恩赐来了，责任就交托给你啊。这个，所以我们这个明白恩赐是不容易啊。要履行责任也不容易啊，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恩赐乱用啊，有时候有人呢蛮会讲话，可是话就是讲些不照于人的话啊，做事情成就一件事情，那破坏两件事情啊，你知道这个有时候是很啊，这个恩赐神给你是有些目的的啊，有些目的，那我们常常要警觉如何的使用神的恩赐来造就人，让神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啊，得着满足。那这是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原则在什么地方呢？还有一个原则，我觉得他这件也可以说是原则，也可以说是神要我们做的一个目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35节这里讲啊，说我讲了很多话，有很多教导你们的，但是都是为了你们的益处，不是要劳农你们，乃是要教你们行合宜之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这个目的在哪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恩赐，明白我们的责任。怎么样呢？要做合宜的事情，殷勤的服侍主，不要分心。这些事情啊，实在是感觉不是很容易啊，不是很容易。那合宜之事，什么是合宜之事啊？啊，我们常常讲什么是合宜啊？这个我合宜的事情，他不一定认为合宜啊。啊，这个他认为合宜的事，我不一定认为合宜啊。在家里有时候，这个两夫妻常常有一些事情，这个争执啊，小小的事情争执，因为什么合宜？我认为合宜，他觉得不合宜啊。他认为合宜，我觉得不合宜啊。晓得我这意思吧？合宜之事是很难的、啊。什么叫做合宜之事啊？合谁的宜啊？啊，合宜的事啊，就是我一个简单的解释啊。合宜的事就是与身份、与工作、与责任、与当时的环境、与目的都要恰到好处，就恰合其宜。啊，就是恰到好处，啊，讲话恰到好处，啊，不过也不少。中国人讲过犹不及啊，啊，这个那过跟不及都是不对的，啊，都是不对的。恰到好处，恰到好处这个标准呢、啊、是十分高的呀、啊，大家知道吗？啊，恰到好处这个标准十分高的呀、啊，服侍要恰到好处。啊，恰到好，什么叫做恰到好处？我们等会儿再看啊。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我们很多人觉得恰到好处就是什么？恰到好处就是马马虎虎啊，这样马马虎虎，恰到好处。这个，做事情做少了嘛，人家都你没做事情；做多了嘛，会惹起很多麻烦。那做一点，也不做一点，那就恰到好处了，你知道吗？恰到好处了，在办公室一样，太卖力了吧？我告诉你，办公室太卖力以后，卖力的人常常吃亏的，啊，因为你一卖力的时候啊，东西越来越多。假如我以前，我跟我们的同事有时候讲，我说你，我告诉你啊，要知道嘛，假如一件公事到了你手上啊，我到你手上，能够两小时，你衡量两小时可以做完，你如果一小时把它做完了。你就觉得哎呀，这一项我可是有点表现啊，不错。 等你一小时做完以后啊，老板就认为你一小时做完就是合理的，下次希望你一个小时做完。你说我再努力一点了、啊，我这个30分钟做完，30分钟做完以后，下次30分钟标准个标准，那你就30分钟做完，那做的没得完呢、啊？你知道吗？合宜是很难的，那什么叫做合宜？然后不做就好了嘛，那我就拖。有的人在办公室做事情是拖啊，你一个小时可以做完的，我换了2小时，啊，那你的老板心里头设定一个2小时的标准，那以后他就用2小时标准衡量你，那你就轻松了，啊，轻松了。合宜不容易啊，我们中国人有些思想啊，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很有意思啊。其实这个思想不只是中国人的思想，要中国人的思想，有一种思想叫做中庸思想，你们晓得吧？啊，中庸思想，这中庸思想啊，常常我觉得有些误会啊，误会在哪里？我们以为中庸就是随随便便。以为中庸就是马马虎虎，以为中庸是二者侧其中就好了啊！以为中庸是个思想，其实中庸不是这个思想啊。中庸不是这个思想啊。中庸思想是一个什么？中庸思想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思想，一个合宜的思想。这合宜恰到好处这个思想啊，不是一个简单的啊。那我当如果是你们呢？有兴趣研究一些啊其他的思想的时候，你晓得这个西方的哲人这个亚里士多德解释中庸的时候，解释这个命跟我们想象的也是一样，就是恰到好处，叫做合宜啊，叫做合宜。这个孔子讲啊，说是这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啊，所以中庸很重要啊。那什么是中庸呢？这个他的后代子思啊，唯恐这个解释中庸解释错误，所以他特别留下中庸传给孟子的时候啊，曾经写了一段前面的话，叫做不偏之为中，不义之为庸啊。这个中庸就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这个子思讲这个中庸的时候啊，说是这是孔门的心法心经，就好像佛教的心经啊，心法，心里边立一个使用的原则，就是你要一切都要恰到好处，做得合宜啊。这是十分不容易啊，十分不容易啊。那合宜到底是我们从基督教思想来看的时候，合宜是合谁的宜啊？啊，孔子当然认为是合他的宜了。是不是啊？别人的话和他的你了，是吧？我们觉得只要按照我的方法走，那就是和你了。那每个人都是什么思想啊？所以有争斗，有纷争了、啊，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交汇点。你什么人算是和你了？从圣经的教导来看，真正和你是合乎主的思想。合乎神的心意，合乎主的思想啊，合乎主的思想。我们如何的知道如何的能够合乎主的思想呢？就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领受啊，学习领受。我感觉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很奇妙的，一个是大卫啊，一个是大卫。大卫，我初信主的时候，觉得大卫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格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虽然很多人不信主啊，但是从历代许多教导当中，我们都有一个相当人所舍离的一个理想。人所舍离的理想其实有时候也不容易达到的啊。我们中国叫做圣人，那些圣人所舍离的人生的理想啊，也不容易达到的啊，也不容易达到的。那我们拿以前，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做见证常常遇到点困难了，跟哪种人做见证遇到困难呢？特别是那个人道德操守义气这个标准相当高的人了，你去跟他传扬福音很难的、啊、他一看你这个样子，他就不佩服啊。你讲话行事做事情他就不佩服啊，他觉得你如果信主像这样子，那何必信呢？啊，何必信呢？因为我们 缺少一个什么？缺少一个理想跟行为当中的一个配合啊，一个配合。那这并不证明这个理想是错误的，这理想是好的啊。那这里啊，合神心意是不是容易的啊？不是容易的。大卫被称为什么？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啊，合神心意的人。在路加写的《使徒行传》里头，曾经讲过，说是大卫一生啊，遵循神的旨意，服侍了他一世代的人，然后就睡了啊，就睡了。遵循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行，这就是我讲的合宜之事。合宜啊，什么叫做合宜啊？从神看来合乎神的意思。他换句话讲，现神的意思，所有神要让我们所知道的，应该知道，要我们知道的东西，都在圣经里头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归回到圣经的一个很大一个原因啊，很大一个原因。不要在旁的很多地方去找寻一个根据，根据都在这里啊，在圣经里头。我们如果对神的心意不很明白的时候，回到圣经啊，有困难的时候回到圣经啊。这个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你在这个美国这个大牧师，我们叫做这个 Rick Warren， 有次我上次来还特别去参观他那个教会，那也有我喜欢，也有我不是很喜欢的。这个我到他那个教会去看了，我觉得很辉煌啊，很有秩序，很有制度，现代的科技完全用上，现代的科技啊完全用上啊，这 projection 这种 music 各种东西啊非常之好，非常之好，我觉得很有果效，果效叫效率，很有果效。可是我总是觉得那个地方像个学校，那称头叫做 campus， 它叫做 campus， 你知道吗？啊，叫做 campus。那我去的时候，他正好是到了华盛顿这个奥巴马就职的时候去参加了个就职典礼，说人不在，就放了他的一个录音带。你知道最影响 Rick Warren 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在《使徒行传》大卫的那个墓志铭，就是我这一生，大卫一生遵循神的旨意，服侍他的一世代的人，然后就睡了。这是影响瑞瓦伦一生的一句很重要很重要的话，当然他的父亲对他影响也很深啊。合宜就是这个意思，合宜就是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标准，满足神的心肠，这实在是不容易。那下面这个保罗用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啊，说是你们只要照个人所分割个人的和所神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吩咐当时的各教会，我想也引用也可以使用于今天的教会啊。这个今天的教会有许多在神的面前都行得还不错，但是真正要满足神的那个完全的心意，我们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还是有相当的距离，要神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下面举第一个例子是举的是受隔离，他说有人因受隔离蒙召呢，就不要废弃隔离；有人未受隔离蒙召呢，就不要受隔离。受隔离算不得什么，不受隔离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行了。注意啊，守神的诫命。隔离是一个犹太教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啊，犹太教一个传统，当时要入犹太教要做一个信徒的时候要受隔离，下来八天，剩下的要受隔离，这是犹太的一个传统。从新约的解释来讲的时候，人跟神中间只是靠着信就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任何其他的隔离来成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成为信徒的一个条件，不是一个条件，这是一个传统。现在这个传统成为人的一个捆锁，传统有时候有没有好处？传统我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大家一起来打破传统，不是，是保罗就是说不要去想法子去打破传统，可是要从心里重新改变对传统的认识，从心里从那边改变，不要去从外边改变。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呢、收了洗以后成为基督徒，他就一想，糟糕，那我以前受过隔离啊，那想个办法复原吧， 啊，想个办法，那些不要讲不要收割你了，回收了，怎么办呢？找个 surgeon plastic surgeon 做个、啊、保罗说这些外边的东西啊，不，这是一个传统，你已经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只要守神的诫命就可以了，外面这些东西不要去改变它，不要去改变它。那是不是外面成的都好呢？不是都好。是不是需要改变呢？需要改变。那如何改变法呢？从内心的改变，你守神的诫命啊，守神的诫命。但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这个实践啊，要守神的诫命，真正爱神。所以基督耶稣把旧约整个的信息归纳成为两点，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是吧，然后就是爱人如己。那很简单，很简单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用这个隔离来告诉我们了，这个传统的东西你不要被这个传统所捆锁，不要把那个，不要把那个成为你生活生命的一个框架。你作为基督徒已经自由了，你要守诫命，守神的诫命，你要清楚你的神前的身份是什么，不要去改变你在人前在世界上的那个身份是什么东西。世界上有种关系啊，我们常常把世界上的关系当作是最重要的关系，你知道吗？基督说不是的，不是的，最重要的关系是你跟神中间的关系，你跟神中间的关系是决定了你命，你告诉你的关系，不是你跟人的关系。传统不能成为我们心神的一个捆锁，所以这些遵奉隔离的人呢，保罗说你不需要这么做，受隔离不受隔离都不关紧要，紧要的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啊，紧要的是要做新造的人，而不是要受隔离跟不受隔离。隔离是要做真犹太人，做心灵里边的隔离，不要做外边的隔离。这是保罗在另外一个人讲的啊。所以传统不是这么重要，但是不是教你去天天去反传统，你是要在世界的传统当中活出在神前的身份，晓得我的意思吧？在世界的传统活出，你不能说是儿女，今天我走到主了，回家以后告诉爸爸你是我的兄弟、啊、那他是你的父亲，那父亲还是母亲还是母亲、啊、你应该以一个基督的身份去做儿女，做神的儿女，而不是说我今天回到家里了，等一下我自由了，自由什么意思、啊、不是我爸爸妈妈的管束了吗？是吧？你都是我的弟兄，你只管我干什么呢？是吧？我的灵命里边，我圣经读了两遍，你没有读，没有读，那我教导你啊，不是这回事啊，啊，不是这回事啊。事实上的持续其实有很多是好的，这是在神的允许之下成立的，在神的允许之下有这个建立这个关系。谁要我们经历不是要你去破坏它去改变它，而是要你从心里面去破除它，是从神的生命的角度来活出在世界上你自己的身份。这是讲到这个隔离。第二个讲到什么？讲到说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啊，这里二十节是前面隔离的一个小我们叫胖起来啊，做一个说是啊，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不要去改变它啊，不要改变它。二十一说是啊，你们做奴仆蒙召的就不要因此忧虑，如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的，不要做人的奴仆。下面又来了，你们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说是啊，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要鼓励奴仆在家里造反呢？这个跟主人造反不是的呀，是不是啊？你如果读腓利门书就知道， 他把这个奴隶送回去的时候，是要跟他的主人和好啊，不是去改变他奴仆的身份，主人还是主人，腓力门还是腓力门，是不是啊？这个阿尼西姆还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仆人还是仆人，腓力门是主人还是主人，不要去改变这个关系。可是有个东西，实质上的东西改变了，你知道吗？你别说是我现在作为基督徒了，我自由了，回去就跟我老板造反，以前借的钱也不还了，因为我自由了嘛，你是弟兄，你应该爱我啊，你是我的兄弟，爱我了，欠你的钱算了，一笔勾销，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人是这么想，今天我得了基督徒自由了以后，我不是奴仆了，那你这个老板你知道吗？回去以后就跟老板造反了，啊，这个你应该以弟兄身份待我。当时奴仆如果卷款潜逃，做了对不起主人的事情，那很危险的呀。回去后有这个主人有生杀之权了，你知道吗？这个很危险的。所以他可以不回去。保罗说，可是保罗鼓励他回去。保罗他可以在罗马来服侍保罗，你知道吗？不需要回去。可保罗让他回去，而且鼓励他回去。回去恢为什么要他能够恢复在神前的那个新的身份？但是呢，在世上的阶级的身份之下完成这个工作，哈，那真是这是保罗的，在世界上有阶级之区分了、啊，有阶级，这是主人跟仆人阶级的区分，世上也有啊，有老板啊，有小工人，对不对？有这个有阶级的各种阶级，你知道我们人常常有个毛病呢、啊，我们人常常是创造阶级啊，神是要来什么？消灭这个阶级，神是要除去阶级，到了最后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通通作为儿女，你知道吗？啊，而不是造成许多的阶级。这个我们有时候啊，在社会上造成阶级，啊，甚至在新娘的团队当中也造成阶级。这阶级的观念是市场的观念，在神前没有这个阶级的观念。大家晓得我意思吗？啊，这个自由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是传统，这个讲的是阶级。这个阶级你要从那个思想当中解放出来呀、啊。假如今天有人做老板，有人不是做，有人是小工，到了教会以后你还是老板，那个还是小工，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阶级有的人应该除去，可问题是我们应该除去的不除去，应该发挥的而不能发挥。这个，你读腓力门书啊，你看那个保罗劝腓力门说是，今天我回来了，你要待他如弟兄啊，你要做在主里面合宜之事，要做的合宜啊，你要爱他，他现在对以前对你对我都没有益处，现在对你对我都有益处，你要以在神前的那个身份做地上的主仆的那个关系，把它活出来，把你基督的爱活出来。不是世界上关系的阶级的一个观念，所以这里他告诉他：“你要这样啊，你们是众家买的，不要做人的，你去也不是奴仆，但是你是不要去改变世上的这个身份，你在心内里边得自由，你知道吗？你在主里边得着安慰，得着自由，得着安慰。下面讲，你们在个人在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做什么身份？啊，这个婚姻也是如此啊。”婚姻也是如此啊，我们呢、啊，你知道，在这个，这里我等一会儿到了这段话的时候，可能这婚姻这件事情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啊，很多的教导。那这里有一段的教导是好像是很特别的啊，很特别的。其实，在第七章里头啊，很大的这个篇幅都用来讲到婚姻，讲到男女，讲到婚嫁，讲到这个这些很多。啊，很多，在第35节这儿讲啊，我说这些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笼络你们，乃是要你们行合宜之事，得以殷勤服侍主，要合宜。注意这个一切的事情要合宜啊，要合宜。这个到29节跟31节，这是很妙啊啊，这段话我觉得呀、啊，是就好像这个子思。写中庸一样，这是孔门的，只是写中庸的时候讲啊，说这是孔门的心法， 心里面的法则，心里面的一个法则，孔门的心法。我觉得这个保罗这段话有点像是保罗的心法呀，啊，这个心里面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原则，一个，我要你能够把握一个基本的原则。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神前是基督徒，人前有很多关系，在世间中有很多关系，很多关系，很多的责任，你如何的做呢？如何的在以神前的这个身份来活在世界上各种身份的困难的这个关系当中呢？如何的做呢？保罗说，我告诉你，告诉观众的教会，这里说是啊，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资产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人生短暂了啊，人生短暂了，一会儿小的时候就恨不得他时间快，变成成人，到了大的时候就能慢一点了，一块一年就老一年了，对不对？你这个时间很快啊，几十年时间很快啊。啊，然后读书、上学、做工、结婚、事业、儿女、退休，啊，越来这时间非常的快，要把握这个，谁要把握时间呢？要爱惜光阴啊！你们爱惜光阴了，是什么意思啊？你做合宜的事，你就爱惜光阴，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很多时间，啊，不要把生命跟时间浪费在无宜的事情上。在无意的争斗上，在无意的关系的维系上，这讲你要做合宜的事，得以殷勤的服侍主，专心的服侍主。怎么做法呢？就是讲啊，说是啊，你们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啊，这问题很大啊。那怎么有妻子像没有妻子啊？啊，在台湾呢，有的教会啊，进来以后这个夫妻是分开做的呀。这个啊，这个一个做一面，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一样。这个分开做的，对，你这稻香没有妻子，那假如是这个你那怎么做法呢？到人的面前说这不是我的太太，啊，稻香没有妻子是这个意思吗？啊，不把她当做你的妻子，用圣经那么讲啊，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知道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保罗在其他许多地方的教导，在以弗所书啊，在哥林多其他书其他地方，你看他教导这个夫妻都不是，就是在这段话当中，他也不是这么讲啊。在前面就讲过，你这个丈夫应该有合宜的态度带你的妻子，妻子应该有合宜的态度带你的丈夫，没有说是你不管他，好像他没有一样，那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不是这个字。下面有一个东西可能比较容易明白的，就是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就要过去了。啊，用事物的好像不用事物。有时候我们用一个东西啊，我们喜欢一个东西到一个程度，我们就被那个东西所占据，所掌握，你知道吗？被一个东西，被那件物件所我们受它的支配。本来这个物是为我们所用。是达成某一种的目的，是为我们所使用，从给给我们是一个工具，要达成一种目的。可是这个东西然后慢慢变在我们心里变成什么？变成是一个我们变成一个主人去了，我们反而受他的控制啊，受他的控制。这有许多例子啊，啊，这有许多例子啊。这个呀，以前我们想认识一个人呢， 他家里啊，这个，特别是妻子，特别爱干净，啊，非常爱干净。这个家里很常常打扫啊，周末的时候，平常上班呢，周末都在家里，两夫妻做什么事情呢？清扫，扫地啊，这个地板都要用那个小的东西，中间再挑起来，这个脏东西啊，把它挑起来，一尘不染啊。那厨房更是如此。厨房唯一，你知道这个厨房很容易脏的啊。为了维持厨房的干净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烧菜，这不烧饭也不烧菜啊，厨房维持干净啊。在快卖的时候啊，要卖的时候再找个人再重新装修一下再卖 那厨房很少用，那丈夫很喜欢吃，那怎么办呢？那丈夫吃的时候就跑到柴房去烧啊，柴房去烧啊，另外搞一个小炉子，到了柴房去烧，维持干净，厨房不用，啊，都完全忘记这个厨房的功用在哪里？你想一个家呀、啊，神造造一个家，有夫妻，有儿女，我常常讲啊。这个家庭很喜乐的一段时间在哪里？就是整个家庭在家里一起享受饮食、交通、言语交通啊这些话，这是一个家里一个享受的一个地方。啊，厨房是给我们家里享受的，厨房要烧好菜的啊。如果今天个太太喜欢烧菜，最好是给她弄一个很好的厨房啊，应有尽有，让她烧的啊，自己得益处，也让朋友他们得益处啊，对不对？这很好的一件事情，可他厨房不是那么用，他厨房不用，啊，厨房不用。这个用事物的反被事物所用，你知道吗？啊，这保罗说不行啊，你搞清楚啊，用事物倒像不用事物，就是用事物不要被事物所用。你知道我们这个婚姻有时候也是奇怪，这个婚姻啊，在这个路加福音14章，你知道吗？路加福音14章有人请客，主人请客。这个三请都不去啊，啊，有人说是啊，我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看地其实随时都可以看嘛，干嘛要吃饭的时候去看呢？要去看，啊，不能去啊，不能在主人请客不能去去看地。啊，另外一个人说我买了5对牛，所以啊也不能去吃饭，啊，假如今天我爸妈请你吃饭，你去不去啊？你说我家里不去，我买了5对牛啊，这个，我爸妈也不算什么的，对不对？假如今天这个主说要请你去吃饭，你说哎呀，对不起，我家里还有5对牛，没有刚买了。另外一个看起来好像比较妻子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说刚结了婚了，家里有妻子啊，有妻子我不能来去啊。圣经里边这个神创造女人的时候，就是讲什么？是要来帮助她的丈夫，对不对？帮助丈夫。这个如果是这个丈夫因为妻子而一切都不去生活，在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都不能过的时候，这个妻子成为什么？妻子成为关系当中跟神关系当中的一个阻碍。很，你知道有时候有形无形自然的时候变成什么？变成许多世界上的关系、人情等等，成为我们人与神当中的一个阻碍。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有各种关系是要来增加、来促成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来帮助我们。假如今天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今天有夫妻合作的时候，那在教会的服侍就更有意义。你知道我常常在思想啊，如果一个夫妻一个家庭一起在教会服侍，是多蒙神祝福的一件事情啊，多蒙神祝福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不是，这个服侍以前先有争斗，那先有很多困难，那你这个服侍就受了些影响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说是啊，不要让一切任何世界上所存在的关系来破坏你跟神的关系。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神本来建立这个关系是要促成增加我们对神的关系的改进。婚姻是要我们来体会神的爱，帮经历在世上能够经历神的爱，儿女也是一样。你在神，我们有儿女是何等的蒙福啊！神赐给我们儿女。如果你没有儿女的时候，当然神也有他特别的一些恩赐，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啊。可是神所赐给你的、赐给我的，我感觉都是最好的。他按着他永远测不透的智慧，给我们个人的不同的恩赐，好让我们在这个恩赐上来什么？来服侍他，来敬忠，来照他的旨意行，让他的心意得到满足。而这个心意所要达成的是什么？使万事都能够合宜。合宜是什么意思啊？就能够达到一个圆满完美的一个境界。这个完美，这个圣经里有一个思想啊，是完美。 要注意啊，神不接受任何不完美的东西。神为什么这样子牺牲他自己啊，成为救赎？神如果说马马虎虎过去的，何必嘛？何必上十字架？这就是魔鬼呛了他，你何必啊？非那么大的事啊？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求的是完美啊，完美啊！神要我们心甘情愿、乐意的归属他，神让我们心甘情愿、自由的服侍他。神让我们在世界上建立各种的关系，让各种的关系能够见证他，在世界上各种的关系能见证他，没有一个关系能够神愿意他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阻碍。这神的思想啊，所以我想到这个合宜，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止于至善，至善呢、啊，因为神是善的，你注意看啊，耶和华我们他本为善。啊，他的恩典是永远长存，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就是善，他是善，要我们是善，因为他是完全的，所以要我们什么？我们也成为完全。这个标准是非常之高的啊！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因此我们常常怀着什么？怀着感恩的心，顺服在神的面前，支取他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个不完整的、在受罪所侵蚀的人性的控制影响之下，能够充充足足的来领受神的恩典，过一个让他心意能够得到满足的生活。所以我感觉在这里啊，那最重要的在哪里，就是要我们真正明白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然后也明白他所召我们的要做什么。最后我有几节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里说是啊，你们既然蒙召，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相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合宜啊，要相称。我们蒙召，我们有时候这个解释这个蒙召这个字啊，常常有许多出入啊。有人以为这个蒙召就是这招你做牧师，招你做主教，招你做这个，不是蒙召做圣徒。这圣经里面讲蒙召做圣徒啊，那个也是蒙召，我不是说那个不是蒙召，可是蒙召不限于那个东西。蒙召不是只限于一个 office， 你知道吧？蒙召就是哦，今天我有个世界上有个关系，有个 office， 所以你蒙召就是做这个。那个重要，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神蒙召者为圣徒，在神面前身份的改变，那个是个根。如果那个身份你不明白的时候啊，任何其他招你的你都不能达到。但小东我就说，任何其他招你都不能达到，因为你不明白那个基本的招。基本的招是要我招我们者为圣徒，如何的在神的面前做一个他儿女应该做的过的生活。这里说我们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相配、合宜、完美、止于至善、完美，达到个完美的境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之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知道神召我们了，神他召我们要成为完全，我们不完全，那你怎么能不谦卑呢？是不是？你这个谦卑温柔忍耐，就是你知道神要我们完全，而我们自己又不完全。神赐给我们恩典，你明明知道不配，神给你了，你这个不配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你怎么能不谦卑呢？所以这里讲了，你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感觉保罗在这里思想的不只是那些在更多的教会发生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啊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外面的果，而真正的因是一个心态。你如果心里你不改变了，心态也不改变了， 那你外边这些事情呢，你没办法，你这个解决问题是从哪里解决？从根解决，那解决的根。所以正言里面讲啊，有句话说是，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先是要归心啊，这个心归向神的时候，归向他以后，你领受神的心意，按照他的旨意而行，其他这些关系啊，你就自然的就摆平了。我们很多时候世界上很多关系摆不平啊，就是因为我们心没有完全归向神，心没有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所以产生在外头的果实啊，就是这很多的困难。哥林多是如此，当时的教会是如此，现今教会许多也是如此，教会永远也会如此，因为人受罪的侵蚀啊。但是呢，教会蒙夺神的恩典，应该在神的恩典当中尽我们的力量，活出神让我们所活出的那个形象，让信心信义能够得到满足。那我们最能够提醒我们注意的就哪里呢？就是今天讲的这个主要的经文，要照主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如果有不知道的，那我们多领受神的话，多读圣经里面的话语，多领受神的话，多认识神，那你都多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心意，你就明白主赐给你的恩典，明白主赐的恩典，你也就明白主交托你的责任，好让我们行事为人都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洗清我们每个人的罪，好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蒙恩惠得怜恤，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真是求主你自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天天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好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旨意的当中，也让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也让我们所行事为人都能够真正的和我们蒙恩的相恩相称。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世上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阿们。